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每一位主内家人好，我是苏小燕，感谢您再一次的收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课的内容，从经文上看，发生的地点是在以弗所，出现的人物主要有三位，包括亚居拉夫妇与亚波罗。这对夫妇我们都认识，可是亚波罗却是首次登场。曾经有学者推测，亚波罗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这并没有实在的考证。不过我们能肯定的是，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并且充满热诚火热地讲道。不过他对于福音的认识并不是很完整，只知道施洗约翰的事情。于是亚居拉夫妇便邀请他去到家里，给亚波罗仔细地讲解真理，把圣经的教导进一步地灌输给他。为了让弟兄姐妹的灵命有所增长，我们是有责任做出合宜的改正，让出信的信徒明白救恩的真理。无论是教导者还是受教者，也得抱着谦卑的心态聆听上帝的话语，因为你我都是上帝禾场里的童工，福音的工作需要拓展，也需要我们全然的投入。今天牧师将会带领查经组员进入到新的一章，现在请把圣经准备好，一起收听第56课《以弗所宣教》。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我是小贤，
我是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们感谢主，我们四个人啊，两位弟兄、两位姊妹，跟听众朋友一起查考新约圣经。今天呢，我们来到以弗所了，以弗所在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经文呢是几章几节？我们的组员告诉大家，我们记得就比较清楚一些了。
使徒行传19:8-12。
是的，请有圣经的人打开圣经，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听我们读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9:8-12。还是我读一节，请我们的组员读一节，轮流对读。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炉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有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次，19:10。来，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这是归纳法小组查经。归纳法小组查经呢，一般我们说有三个步骤。 在香港的教会或者是海外华人教会呢，这样推动应该有三四十年了。那归纳法小组查经有哪三个简单的步骤？
第一个是观察，
第二个是解释，
第三
应用
啊。我记得小贤那一次呢，我们问的时候呢，他也是我们问你说应用，对不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没有预告的。那今天我们有一点预告，刚才啊紫梅要热心的继续讲啊，你用一两句话给我们介绍观察是什么意思
啊？观察就是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看见什么，圣经在说什么呢？观察经文之前呢，还要分辨经文是句式性的经文还是议论性的经文，或者是还有其他类型的经文，这是相当重要的。
那现在我们看的《使徒行传》大部分是技术性的，讲历史讲故事，
是，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议论啊，讲道啊，讨论啊，对不对？
对。
好，谢谢，这是观察，要多看，仔细的看，仔细的找其中的资料。第二个是解释，那么解释是什么？请小燕给我们举例子。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这段经文对当时代读者有什么意义，而在现代的文化环境中呢，那段圣经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明白吗？明白啊，
就是写给什么人哈？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跟现代比较一下，
那意思什么是对现在又怎么理解？古代所讲的那件事情跟现在有一个差别。耶稣基督骑驴表示是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今天经过解释呢，我们就不需要去买驴，对吧？我们就找一个脚踏车呀、或者坐车，对不对？那个意思我们掌握就好了。好，谢谢。那最后是应用，应用是怎么样理解？
应用呢，就是怎么样可以把这段经文的教训呢放在今天使用，就是呢应该如何实践。好，把这个经文呢，因为经文是古代的嘛，把古代的经文呢放在今天是怎么应用呢？我们需要理解经文对当日受众的意义之后，就是寻找里面的一般的一些通用的意义，在今天的环境中去应用。
好，谢谢呢，非常准确呢，三位帮我们稍微温习了一下归纳法查经。为什么紫梅很开心的在笑？
查经很开心吗？
查经小贤
扮鬼脸呢、那我们查经是很开心的事情。如果听众朋友是初次或者最近才信主而听我们的圣言圣宴呢，告诉你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有这个材料啊，是在真道分解里面有归纳法小组查经，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概览里面呢也有一章呢是讲归纳法查经的简单介绍啊。今天我们看到保罗来到以弗所，简单讲几句以弗所是怎样的城市，从经文讲也可以，从大家经历过或者听过的印象讲也可以，讲错了的话呢我们可以互相补充。以弗所我们说何地啊？是以弗所有什么特点呢？
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
繁荣的城市。它是在哪一个区块？
是亚细亚省的省会。
那就不是亚盖亚，也不是马其顿。马其顿是希腊的北边，亚盖亚是希腊的南边，那么是在土耳其这边。好，还有没有其他人的补充呢？
那我就引用一下以弗所书的经文六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就发现原来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有属灵征战的问题出现的，就当中有很多不是属血气的战争，不属血气呢就可能是被撒旦所控制住的邪灵，那不是幻象而是真实的存在的。
这是很明显的，小燕讲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弗所书六章或者说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嘛。补充小燕刚才讲的属灵的征战的城市呢，有一节经文我们要读，今天我们没有读，就是在今天的呢后面三十五节，好不好？请小燕读给我们听，《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五节之后呢，就在以弗所城发生了这个事件，只读这一节吧，三十五节。好
的。
好，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市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对呀、 他们真的是很迷信、嗯、到了一个地步呢，他们有大庙，而且呢他们认为以弗所城市的光荣跟骄傲呢就是守护这个大庙。
嗯
嗯，
有一点像香港在九龙区呢有一个区叫黄大仙区、嗯、黄大仙区
离我们很近、哦、
对，我们电台附近。
为什么这个像呢？因为其实有的人不知道黄大仙是什么，
但是如果从内地南方来的人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黄大仙是什么呢？
黄大仙是一个
偶像、啊、
是不是？对，很大的偶像、
啊、迷信啊、嗯、一个灵界的一个就是黄大仙了，
可以医治人呢、
啊、求财富
求财富啊、嗯、什么观音
啊，
就是这个就是迷信，民间宗教的迷信、
嗯、
但是因为香港也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所以有这样的黄大仙，有天后庙、
嗯、
那用这个做例子，整个以弗所城市守护，刚才小燕说那个是什么什么米啊，我们只听到
大雅底米，
大雅底米啊、
嗯、
小的时候听这样的名字呢，就因为吃饭很重要嘛，
大米
就听到大米、啊、
守护大米的米，
对吧？大雅底米庙，这是以弗所城的特点。保罗就在这里呢停留的时间超过了哥林多几年，根据刚才所读的，大家说几年
都有两年了。
对，两年。那也有学者告诉我们说呢，之前的那三个月也就是十九章八节呢要算进去，两年零三个月，然后以后呢又发生了一点时间呢，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后面呢，在二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领袖呢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
哦、
劝诫你们。所以呢最多应该是三年，
累积了三年。
三年是不是真正的三十六个月呢？我相信不是这种算法，
是、
嗯、
而是用
古是大概的吗？
对，古代人的那种讲话的一种算法。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在保罗宣教里面他住的最久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
以弗所。
第二呢？
哥林多。
哥林多住了多久？
一年零六个月，
一年半、嗯、那么在以弗所是他的一倍了，
嗯，
是三年。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大家还看到分两个阶段。从时间上，其实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是几个月？三个月。
三个月。
嗯。
三个月是在哪里呢？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一定是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嗯、懂旧约圣经的人是在哪里？经文有讲八节。
八节。
会堂。
会堂。
嗯。
哪里的会堂？
以弗所的会堂。
以弗所哦，以弗所的。
只要有犹太人，犹太人的传统老规矩。固执的规矩，当然呢是敬拜神，学律法，有会堂，所以呢他在那里三个月。比之前我们在哪里啊看帖撒罗尼迦是三个安息日，三个安息日，三个月呢就是十二个安息日，十二个礼拜，
嗯
嗯，
四倍，三四一十二。后果呢其实也是不理想，因为犹太人听了三个月以后，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他们看到后果怎么样？
刚硬不信。
有些人对，
嗯，
很不相信。
如果我们不讨论的话，以为这些人是非犹太人，就是不是犹太人。
嗯嗯。
其实大部分应该是犹太人，因为是在会堂里面。
对啊。
会堂里面的人刚硬不信。我们留意刚硬，我看几位查经的这个学者呢，嗯、都提到《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姊妹，你有找到吗？《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那是
斯提凡呢？
斯提凡讲道讲很长，最长的一篇道是斯提凡讲了。当然，斯提凡他人生短暂，就因为这一篇道，他的整个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点。
嗯，
七章的五十一节，斯提凡怎么说？
你们这应着景象心已而未受割礼的人，当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嗯。就是讲犹太人应着景象，定死耶稣基督的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嗯、是他们自己的人不接受救恩。那上一次我们讨论过，犹太人他们自己的人的学者亚波罗却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一位 应许的弥赛亚，我们记得吧，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他放胆有能力驳倒哪一种人呢？
反对福音的人，
而且是
犹太人，
不是中国人，是犹太人，对呀、啊，也不是希腊人，反而呢，希腊人、罗马人呢，他们比较客观，没有历史的包袱，不信就是不信，或者是嘲笑一下，但是犹太人呢，不信，而且刚硬，甚至反过来呢，逼迫保罗。
好像他们犹太人这么多代以来都没有改过来这个习惯，这种性格
比较固执，比较固执。但神也怜悯呢，也有犹太人信主，保罗、这个亚波罗他们都是犹太人。保罗被排斥，他就做决定。第九节中间怎么说？保罗就离开他们。我们读保罗生平宣教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有人家抗拒真理，他就
跺脚，
或者是离开。有没有灰心？我们就是一定要记着这个，我们互相勉励，我们自己勉励，也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勉励。三个月没有好的果效，感觉上，因为八节跟九节有没有说很多人相信？
对，
没有，
没有啊。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刚硬，
对，反而带来反效果。
嗯，
就是一面劝众人，反而令一些人更加对保罗所说的反感。
对，那这里也有门徒啊，因为上一段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就是一到七节有十二个门徒嘛，所以呢也有门徒，那么保罗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因为那些人呢，犹太人呢，都是自己的民族在罗马帝国里面逼迫毁谤这道，保罗呢离开下面呢没有灰心，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啊，叫推
拿
奴，
推拿奴。
那个奴呢是发音，跟意思没有关系。我们中文用这个奴隶的奴啊，比较好一点的发音应该是努力读书的努啊，
比较正名。
它是个学房嘛，
学房
讲学的地方嘛，应该有很多知识分子在里面的，
追求学问的，也包括年轻人。这就牵涉到一个背景，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就是说以弗所跟罗马帝国时代的教育体系，教育的那个背景是怎么样。那他们呢是比较容易有这个公开听讲学的时间，当时啊，那个年代的我们中国也是类似的，那孔夫子对吧，也收一些门徒啊徒弟，那保罗他就在推拿奴的学房天天跟人辩论了。
我说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原来这个学房呢，就像刚刚芷梅说，用来教授哲学的。但他们中间白天最热的时间呢，11点钟到4点钟呢是空着的。所以呢，保罗算一算，应该是每天讲
四五个小时，大概是午餐的时间跟休息的时间。我们国内的午休时间，大家知道一般是多长吗？香港一般是一个小时午餐时间，
是很少。
我们内地呢，一般是
两个小时
、
太丰富了。
回家还可以休息一下，骑着脚踏车回家，
太羡慕了。
那么再去办点事情，两个小时，因为还要午睡啊。
对，
午睡。他们罗马帝国，像刚才小燕介绍的冷知识，就是中午比较热嘛。
对、
所以呢，他们休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保罗就在那个时间来做真理的教导。我们关心的是第十节，我们讲来讲去刚才也念了两遍，使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那这个主的道呢，后面还发生一次，是在以弗所啊。我们一起来看，是19章的19-20节，下次呢会讨论，但现在读二十节，关于主的道，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用3年的时间，或者2年到3年的时间，主的道大大得胜。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整本书关于主的道的描述了。谁能够告诉我们主的道描述有多少次，有哪些章？单单讲章，因为节很多，有哪些章出现，大家可以告诉我。
主的道我们查过了，有4章了，
15次啊，
有15次出现，都有哪几章记载了主的道？
4章，
刚才小轩说有第4章、
4章、6章、
第6章、 八章
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哦，
十八。
小燕笑是有原因的，
因为就一连串的，
从十一章开始是连串到现在，
嗯，
除了十七章跟十四章。没有直接的提，
是
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八章都有提。那姊妹告诉我们说，一共十五次，这值得看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学者在哈佛大学写他的博士论文呢，已经出版了，叫《古道新事》。他的博士论文呢，其中第五章就是讲主的道前进、传播跟得胜，重要吗？
很重要。
嗯，为什么重要？刚才你们有讨论了，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让我有机会听一听，为什么主的道的记载呢，在《使徒行传》十多次，却成为一个博士论文其中的一个重点？
就是《使徒行传》呢，很详细记载一些人物，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保罗了。他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他曾经到了一个地方，也会去另外一个地方，
对，
有时候会回到同一个地方，
嗯，
但是呢，他没有说这个道呢重复的到同一个地方，只看这个鲍博士的论文，就这样讲，
都明白吗？
大概明白，
大概明白。
主的道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哎，第二次又兴旺啊，
就是一次性有兴旺的，
一次去就可以了，
嗯，
对吧？主的道去一次，
一次就得胜了，
嗯。
很少人会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果然是博士
论文，
因为博士论文他发现了，他发现了，现在我们有福气领受了，就借着这一个时间的广播出去，希望全体听众朋友都听见了。
对，因为我们会忽略的，
我们就把这本书201页的三行呢，刚才小贤很仔细给我们解释的，再读一遍，请我们最年轻的小燕姐妹把那三行啊，其实是我写的，你读一遍，我们听第二次好不好？
好的。神的道就地理方位而言，虽然在路加笔下《使徒行传》某些人物曾到访同一个城市两次或以上，但是呢，道却不曾重到访同一个地方。
对，重要就是他强调基督的道是怎么样？
得
胜。
这个其实我们要讲三次，啊，
得胜，
得胜，得胜，
但不是背下来得胜。我们心中有一个默默的祷告。这个节目完了，我们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听众朋友，你也回去想想，神的道是多么深。路加用这么多的时间，第一章写到十九章了，还有路加福音，他为的是让提阿菲罗明白从起初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写书，而且在他们当中的传道的人都讲的耶稣是复活的主，这个道经过现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博士论文再次告诉我们。那我是第三次讲了，第一次小贤讲，第二次小燕读，现在讲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得胜。
好像使徒是神差派的士兵，
根本就是
一次打仗得胜。
对，这里呢，小燕就提醒我们了，因为鲍博士他说，在旧约讲人数的时候是打仗的时候，因为民数记啊，多少人能够打仗啊，什么士师记啊，有三万人，最后是三百人打仗。他说在使徒行传也数人的，每一次就是说多少人接受洗礼，
对，
三千啊，五千啊，对不对？所以几千人接受洗礼呢，给犹太人读的人呢，会自动的会想到主的道就是得胜，人们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呢，使徒就放胆讲道，那个放胆就是勇气嘛，刚强，像勇士，像战士一样。很多经文我们说十五次嘛，刚才第一个是在第四章，我简单的提一下，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主的，男丁数目约有五千，就是这样了，对不对？第六章的第七节，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而且第七节一开始说神的道
兴旺起来，
对，兴旺起来，很清楚嘛。然后十一章二十四节很短，他说神的道日渐怎么样？
兴旺，
越发
广传。
然后十三章四十九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等等，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有十五次啊，保罗传扬神的道。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听清楚了，
第十九章的问题是：以弗所城的人为什么作乱？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耶和华本伟大，他收集大赞美，一切所掌握都要呈现你。
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也要祷告，这主啊，我查考圣言圣宴，我愿意明白你的道，明白了要应用嘛，让你的道能够推动我有心有喜乐，愿意传扬主的道，对吧？就是传福音嘛，分享主的道，着急啊，像保罗这种心里火热，但是开始烧，但是还没有完全热起来，让主的道燃烧我们。所以我们四个人是在这里煽风点火，对吗？让心里火热。
对
啊，常常服侍主，就是罗马书讲的。有一个见证啊，我们请这个小燕给我们读一下，大家听一听。谢谢紫梅给我们选的这个。在礼法的店呢，我们说剃头棚啊，有人热心传主的道。
那是一位良院毕业的姊妹分享的。她说呢，我是开礼法店的，位于大学校园里，上午呢就比较空闲，下午呢就很忙，因为店铺呢挨着灶堂，老师啊学生正好一边洗澡出来顺便理个法。那由于老师和学生都不太容易接受宗教信仰，于是呢，我想让他们在无意当中听，产生好奇，待他们有了渴求呢，这位姐妹就会跟他们分享。
她聪不聪明啊？
很聪明，
不错吧？哈，不错。嗯。
他还会在理发店营业时呢播放一些节目，有些时候会接着手机啊通过电脑下载播放他喜欢收听的节目和课程，就有很多人呢不停问他有关信仰的问题。他说他自己信主时间短，只能把懂的给他们讲解一下。现在呢，他也尝试收听不同性质的节目，有感动的就分享出去或者带领别人去听一听。
大家有什么回应依据？
他这个方法非常好，
他
能够让人先了解到信仰。
他信主以后有一个迫切的心，所以用诸般的智慧
传扬主的道。
21世纪的保罗，
对，如果这个时间有人在理发店听了圣言圣宴有不明白的呢，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
也给周牧师打个结头
、也给小贤小燕还有姊妹呢打一个赞，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在主的道上长进，要心里火热传扬福音。今天我们就查经查到这里，谢谢你收听圣言圣宴，
再
见。再
见。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声音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